三小小生旦净末丑，学习京剧的折子戏和课本剧，愿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弘扬京剧国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小小豆瓣酱，中华老字号，酱香独具300年，郫县豆瓣捐成牌，捐成牌。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幸福看内涵，就像龙力奇花露水，有清香的味道，蛇胆加牛黄配方，双料守护好花露水，要有内涵，幸福新内涵，龙力奇蛇胆牛黄花露水。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智能双 Q 坐便器，6年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买卫浴就选恒洁智能双 Q， 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好好住，吊顶选有邦，吴莫愁、尚雯婕、吉克隽逸、陈梓潼强势助阵，有邦吊顶，这就是好吊顶，不服来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你来收听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小朋友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在动物园里，小朋友们能看到很多的动物，老虎啊、长颈鹿、大象、金丝猴，那还有一种动物也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它长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它开屏的时候就更美丽了。听一个谜语，来猜猜这是什么动物？花冠头上戴，锦袍真不赖，尾巴像扇子，展开人人爱。啊，我想小朋友们都已经猜到了。嗯，今晚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你不知道的动物奥秘，我们来说说孔雀。孔雀是一种鸟类，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观赏鸟，不但可以飞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能利用它强健的双腿迅速地逃生。孔雀是一种吉祥的鸟，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女神的象征，在中国孔雀被认为是优雅美丽的，在印度它代表传说中的凤凰。孔雀的头部很小，头上有一些竖立的羽毛，我们叫它羽冠。它的嘴巴比较坚硬，在孔雀中，雄鸟的羽毛是非常美丽的，以翠绿、青蓝、紫褐的颜色为主，也有白色的，身上的羽毛都很有光泽。雄孔雀尾部的羽毛延长成尾屏，上面有各种颜色的花纹，在开屏的时候很艳丽，就像一面大扇子。而雌孔雀呢，它没有雄孔雀好看，它们没有尾屏，羽毛的颜色也差了很多。所以在动物园里，如果你看到哪只孔雀更漂亮，那它一定是雄孔雀。 全世界的孔雀种类主要有蓝孔雀、干果孔雀和中国的绿孔雀。绿孔雀又名爪哇孔雀，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南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蓝孔雀又叫印度孔雀，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蓝孔雀还有两个突变的形态，一种是白色的孔雀，我们叫它白孔雀，另外一种是黑孔雀。孔雀被称作百鸟之王，是最美丽的观赏品，它是吉祥、善良、美丽、华贵的象征，有着特殊的观赏价值。孔雀吃什么呢？它主要是用嘴直接的啄食，或者呢用脚在地上抓爬东西，然后用嘴来啄取食物。蓝孔雀吃的食物有植物的种子、果实、嫩叶，还有昆虫等。绿孔雀主要吃浆果、谷物的种子和草籽儿，当然也有一些昆虫、蛙类、蜥蜴等。如果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雄孔雀尾巴上的羽毛上长有很多个像眼睛一样的斑块。当雄孔雀开屏的时候，抖动起羽毛来，羽毛上一个一个的斑块就像一个一个的眼睛，闪闪发亮，而且呢，能够随着位置的变化而改变色彩。这是因为羽毛表面上长有一层薄薄的角质，可以把光反射成多种绚丽的颜色，让这些斑点更加的漂亮。应该说，所有的鸟类都是尾巴上的羽毛最长，而腰上的羽毛比较短，叫尾上覆羽。可是孔雀偏偏与众不同，它的尾上覆羽，也就是开屏的扇子特别长，能够达到一米多，而真正尾巴上的羽毛却很短，藏在后面。孔雀算得上是鸟类当中的巨人了，一般体长有1到2米，体重达到6公斤。在云南地区，很多人把孔雀叫做6公斤。孔雀不喜欢搬家，它住的地方呀，不管是简陋的还是豪华的，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高高的架子，这样才不会让美丽的屏拖到地上。夏天是雄孔雀大显身手的时候，它们把尾屏翘得高高的，就像一把五彩的扇子，每根大羽毛上还长着一个大眼睛，炫耀着在雌孔雀的身边走来走去，抖动着扇子，发出刷刷的响声。因为孔雀的身子比较沉重，翅膀没什么力量，所以孔雀的飞翔能力不太好，它飞得比较慢，而且呢比较笨拙。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依靠腿来快步地走，逃窜的时候更是大步飞奔，在觅食的时候姿势像鸡一样边走边点头。蓝孔雀是养殖最多的孔雀种类，它们虽然原产在湿热的地区，但是在北方冬天也可以生存。绿孔雀受不了太冷的气候，绿孔雀被称作鸟中的皇后，羽毛像丝绒一般，非常的光彩夺目。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严禁捕杀的。还有一种孔雀，羽毛的颜色就更特别了，它浑身上下都是白色，我们叫它白孔雀。它全身洁白无瑕，羽毛没有杂色，眼睛是淡红色的。开屏的时候，白孔雀就像一位美丽端庄的少女，穿着一件雪白高贵的婚纱，左右摆动，翩翩起舞，非常的美丽。平均1000只蓝孔雀中才能变异出1只白孔雀，所以说数量是很少的。孔雀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美丽漂亮的，我们把一只手伸出来，很容易就能做出孔雀的造型，大家可以试试看，把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看看像不像孔雀的头呢？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伸展着，像不像孔雀的羽冠呢？当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扭动起来的时候，孔雀也就像活了一样，眼睛会动，是不是很好玩呢？喜欢跳舞的小朋友应该知道，有一种舞蹈呀，叫孔雀舞，是傣族民间舞中最负盛名的传统表演性舞蹈。在种类繁多的傣族舞蹈当中，孔雀舞是人们最喜爱、最熟悉的。在一年一度的傣族的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当中，只要是在尽兴欢乐的场所，傣族人民都会聚在一起，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小朋友们如果在电视上看过舞蹈家杨丽萍阿姨创作并表演的雀之翎舞蹈，就能知道孔雀舞有多么好看了。今天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大家对孔雀是不是更感兴趣了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请大家好好的爱护它们吧。好啦，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有趣的动物知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下周六，春天姐姐会继续为大家播讲有趣的动物故事，欢迎你到时再收听吧。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了，请小朋友们来听故事吧。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在今天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我们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贝贝熊的系列故事，希望你能喜欢。
小熊哥哥、小熊妹妹和他们的大多数伙伴都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做一些小手工制品，比如挂在门上的吊饰啦、纸袋做的面具啦，还有有趣的贺卡呀等等。不过他们虽然喜欢画画，喜欢做手工，但他们并没有明白画画的意义，至少是在斯莫先生来学校教书之前还没有明白。美术家斯莫先生将亲临他们的学校，并且担任常驻美术老师。在美术课上，他告诉孩子们说，
就是这样，人们没有认真地想过有关画画的问题，或许他们应该想一想，因为我们用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由一幅画开始的，每张桌子、每把椅子、每辆小汽车、每辆卡车，甚至每个螺钉、每个螺母，都是由一幅画开始的。
放学了，小熊妹妹、小熊哥哥和弗雷德表兄一起回家。小熊妹妹边走边说，
我知道什么叫美术家，可常驻又是什么意思呢？
弗雷德表兄解释说，
哦，那就是说美术家斯莫先生他要留在这里，并且给我们上不一样的课。
是的，的确不一样。斯莫先生告诉孩子们说，
画画也许是美术的核心，但不是美术的全部，美术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
小熊妹妹说，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我们可以做拼贴画，做纸印画，还可以做罐子，不过最棒的是这门课没有作业。
但是小熊妹妹可大错特错了，虽然斯莫先生看上去和孩子们期待的一样，他头戴一顶贝雷帽，两撇尖尖的小胡须，还有沾满了颜料的工作服。不过在他回答完学生们的问题以后，孩子们才知道这门课和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小熊妹妹问，
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拼贴画，不做纸印画，也不制作陶器，我们怎么来表现自己呢？
斯莫先生回答说，
你们用不着表现自己，我要教会你们的是怎么画画，由此来表现自己。
斯莫先生又说，
就像美术有很多种，画法也有很多种，比如我们看卡通风格的画法，这类画法呢，用线条来表现幽默。对了，还有你们喜欢的动画，是由许多幅画连起来按顺序翻动组成的。
学校里出了名的捣蛋鬼高个儿开口说，嘿，我连线都画不直呢。
你当然能画直。
斯莫先生扔给他一把尺子。
再说画画并不是画直线，画画是一种观察，观察和理解你看到的，然后把它们记录在纸上。
在斯莫先生的美术课上，大家用剩下的时间看了介绍各种绘画风格的幻灯片，这些呀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伟大作品，还有更久更久以前的史前山洞熊时期的壁画。孩子们发现幻灯片中呢有一幅画署名是斯莫，而这幅画画的正是斯莫先生本人。小熊哥哥问，
斯莫先生，您的那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靠照镜子。
斯莫先生说，
这叫做自画像。
太棒了，
小熊哥哥说，
那是什么画的呢？
一支普通的铅笔。
斯莫先生回答说，
说到铅笔，我希望你们用铅笔来做作业。
作业这个词像一股臭气弥漫在整个教室里。小熊妹妹听到作业这个词的时候便哼哼起来。当全班同学听到作业的内容是画十种不同的树皮时，也都哼哼了起来。
树皮？小熊妹妹说，您是说长在树上的那种吗？
弗雷德表兄问。
完全正确，斯莫先生说，下节课见。
在和小熊哥哥弗雷德表兄一起回家的路上，小熊妹妹说，
说说那些无聊的事儿吧。我觉得根本不会有十种不一样的树皮，
小熊哥哥回答说。他们一边抱怨，一边还是忍不住观察起原先从不注意的东西——树皮。是啊，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树皮呢？他们得到了答案。有的树皮光滑些，有的粗糙一些，有的已经脱落了，有的上面还有小斑点，有的毛茸茸的。是的，有多少种树就有多少种树皮。
嗯，
小熊哥哥在和小熊妹妹弗雷德表兄一起开始做作业的时候，他心想，
也许这就是斯莫先生说的画画是一种观察吧。
又上美术课了，孩子们把树皮作业交给老师的时候，发现教室大变样了。斯莫先生说，
瞧，你们都看到了，我把你们的课桌椅子摆成了几组，每张桌子上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每组的中间是你们要画的静物。
小熊哥哥说，
一开始画树皮，现在画幼儿园积木。
斯莫先生接着说，
画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一幅好画就是90%的观察加上10%的技巧。
当孩子们动笔画画的时候，开始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那些没有听从斯莫先生建议的孩子画得一点都不像，而那些听从斯莫先生建议的孩子呢，则完成得非常出色。出人意料的是，高个儿是画得最好的。下课铃响了，全班都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幼儿园积木素描画。斯莫先生问孩子们，
但是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你们有谁知道什么是风景画吗？
当然，小熊妹妹说，就是有大树、房子和其他东西的画。
那就是你们下次的作业。
苏墨先生说，
画一幅风景画，
至少要比画幼儿园积木强。小熊哥哥说，但是当大家开始动笔做作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把要画的东西全都看成积木了。小熊妹妹把树屋看成积木的形状，小熊哥哥把农场主本先生的谷仓看成积木的形状，弗雷德表兄呢，把常青树丛也看成了积木的形状。在接下来的美术课上，孩子们给他们的风景画上色，当他们听到下次的作业的时候又哼哼起来，因为他们要画一幅自画像，听起来太难了。但是斯莫先生只是笑着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在画家的眼睛里美无处不在。他又补充说，
甚至就连你们的鬼脸也是一样的美。
大多数孩子们的自画像画得都不错，但是高个儿又一次超过了其他人。他的自画像是一张侧身像，他用了两面镜子来配合画画。斯莫先生在熊王国学校的常驻美术教师生活就要结束了，不久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学校教课。孩子们和他决定举办一场画展，这场画展十分成功。最有意思的一件作品是一张格子被单，苏莫先生在被单上的一些格子里复印了孩子们的树皮作业，非常的漂亮。苏莫先生离开的时候送给熊王国学校的孩子们一件纪念礼物，那就是他在第一节课上给他们看的自画像。这张自画像一直挂在学校里最显眼的位置上，对所有喜爱画画的孩子们来说，这都是一种激励。
好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吧。一起去野餐，作者魏杰。今天的太阳呀，又红又圆。小老虎要去公园里野餐，面包、苹果、牛奶、果酱、鸡蛋、巧克力，这些香香甜甜的东西都是小老虎喜欢的。现在他把它们全部都装进了背包里，准备出发了。小老虎看到树上站着一只小鸟，它看上去很不高兴，于是它就问，
你好呀小鸟，你为什么不高兴呀？我最漂亮的一根羽毛掉了。
小鸟很伤心地回答。小老虎说，
哦，高兴点吧，新长出的羽毛会更好看的。和我一起去公园野餐吧，我可喜欢听你唱歌了。
啾啾啾啾啾啾，小鸟跟着小老虎边飞边唱歌。哎呦，小老虎的脚边突然蹦来了一只青蛙，它看上去也很不开心。
你好啊青蛙，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青蛙很难过地回答。小老虎说，
哦，开心点吧朋友，我很愿意和你一起玩，和我们一起去公园野餐吧，我要和你比赛谁跳得远。
呱呱，青蛙跟在小老虎的后面呱呱地叫着。小老虎看到山坡上坐着一只小熊，它看上去很不高兴。
你好小熊，你为什么不高兴？
哦，我的气球飞上天了。
小熊非常失望地回答。小老虎说，
我高兴点吧朋友， 我有玩具喇叭可以送给你玩，和我们一起去公园野餐吧，我喜欢和你在草地上打滚儿。
嘟嘟嘟嘟，小熊跟在青蛙的后面，把喇叭吹得嘟嘟响。迎面有一只大象朝小老虎走来了，它看上去很不高兴。
你好大象，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不会跳舞。
大象很伤心地回答。小老虎说，
开心点吧朋友，多练习一下就可以跳好了，和我们一起去公园里野餐吧，我喜欢和你打水仗。
咚哒咚哒，大象跟在小熊的后面咚哒咚哒地跳起来。就这样，大家都到公园了。小老虎铺上了大大的餐布，鸡蛋碰一碰，果酱抹一抹，开始野餐啦。香香甜甜的味道，好像蹦蹦跳的味道，好像春天的味道，又好像一颗心高兴的味道。小鸟唱歌啾啾啾，青蛙敲鼓咚咚咚，小熊吹喇叭嘟嘟嘟，大象练习舞蹈恰恰恰，小老虎表演翻跟头，一个接着一个。小老虎很开心，大家和他在一起野餐也是非常的高兴。生活中呀，总是会有一点不开心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朋友啊，我们有家人，和他们在一块儿，再难的事儿都会变得很容易很开心的，所以记得要保持好心情哦。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就先听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伙伴们晚安，睡个好觉，我们下周一晚上再见吧。
星星眨着眼睛，月亮微微笑，布娃娃快睡觉，快睡觉，给你唱支摇篮曲，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菱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菱，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四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携手东方卫视笑声传奇，欧派橱柜聚会风暴欢乐来袭。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生活家地板全民恋家节六月绽放，限时惊喜价，不仅零全更能除全，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同期热推。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
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方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今天清晨，四川茂县新墨村发生山体高位垮塌灾害，120多人被掩埋，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习近平、李克强对抢险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安徽、浙江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农业部预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要比上年减少1000万亩以上。
70度原浆，20年窖藏，中国霸王醉。
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Q5N。